嗨，大家好，我是拉拉，欢迎收听电影关系心理学。这一集是我们的节目的第五十集，耶、yeah, ，好开心哦！我做到第五十集了，而且我的第五十集呢，要献给我最近非常喜欢的 Netflix 上面的神剧哦，叫《后裔弃兵》The Queen's Gambit。相信很多人呢看过了，或者是你还没有看，可是你发现你的脸书、你的 Instagram 一直被洗一波，就是大家都在分享关于后裔弃兵的讨论哦。 Maybe 或者是你第一次因为听我的节目才知道有这一部剧都没有问题，我只能够先让你知道呢，这部迷你影集呢只有短短的7集，所以基本上你大概花7个小时你就可以看完了、哦、所以它也不是一部非常冗长然后消化不良的戏，而且它非常紧凑非常好看，我觉得在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点。首先先来聊一下为什么它的剧名要翻译成后裔弃兵。在国际象棋里面呢、啊、开局的方式其实有分非常多种，有封闭性开局法，然后开放性开局法跟半开放性开局法。这些开局法呢底下又可以延伸出25种不同的变数。国际西洋棋的开局方式有很多种，但是这部剧特别指定其中一种开局的战略，就叫做后裔弃兵。所以它的英文片名 The Queen's Gambit本身也是西洋棋的术语，就是后裔弃兵。他绝对不是随便找一个西洋棋的开局法来套哦，也不是因为女主角是女生是女棋手所以就用后裔弃兵这一招。编剧有讲过他是符合女主角的个性去选一种即便是在现代都不常见也不是很主流的开局方式。这一种开局方式是在1920到1930年代很流行的，而且这种战略有它的特色，这个特色是跟女主角的个性很有关联的哦。Gambit 它是双关语，有些人呢翻译成赌博，但是更精确的翻译应该指的是险招。险招跟赌博不太一样，险招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而且非赢不可。在国际象棋里面啊， Gambit 是一种专业术语，它指的就是开局让卒法，牺牲一只小卒换取后续的优势位置，这是一种策略性的举动。在这边先跟大家小小的科普一下，就是带一点西洋棋的一些基础的概念。国际象棋呢都是白棋先走，所以白棋的那一方一开始走哪一步棋子就会演变出好几种开局的方式。那 Queen's Gambit 呢，后裔弃兵这种策略呢，它是属于封闭性的开局，它就是双方都走皇后前面的那一只兵就是为第一步，两方都选择先走皇后前面的那个小兵。那这种走法的特色是什么？它很容易去封锁整个中心的区域，那有利于先发者的攻击性跟那个侵略性。那相较于封闭性的开局，我们也有听到剧里面有讲开放性的开局或者是半开放。那开放性的开局就是以双方国王前面的兵开始走，刚刚是皇后前面的兵开始走叫做后裔弃兵嘛，那如果是以国王前面的兵开始走叫王裔弃兵 The King's Gambit。 王裔弃兵呢这种走法叫做开放性的开局，但是王裔弃兵呢它并不常见，因为它很容易露出破绽让对手来攻击自己，所以它在国际的比赛里面是 不常见的。然后还有一种叫做半开放性的开局，就是只有其中一边的国王前的兵开始走。那在这个剧里面一直被讨论很多次的有一种开局的方法叫做西西里防御。西西里防御它就是半开放性的开局，就是这种只走一边的国王面前的小兵。那西西里防御为什么会很有名呢？是因为它其实在那个西洋棋的世界里面，它是一种后续的变化非常复杂的一种开局的方式，那也是属于比较中高阶的棋手 会深入研究的领域，新手很少会用西西里开局法，所以为什么会选择叫后羿弃兵，它是有原因的，它是跟女主角的个性有关。那这一点呢，我会留在下一集的看电影学占星的时候一起讲。后羿弃兵呢，是 Netflix 2020年季末的神来一笔，它是在讲述一个孤儿呢如何展现他的西洋棋超高天赋，然后一步一步走向丰厚的奋斗过程。那今天我想要特别聚焦在隐形家人的这个点上，因为最近看的电影都会让我有一层深刻的体悟，包括我最近看了《亲爱的房客》，然后《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完结篇了嘛。那从不同的故事中看到的都是血缘呢真的不是家人唯一的证明。在《后羿弃兵》当中呢，既然这个故事是用女主角是一个孤儿作为开端嘛，那我们就好好的来探讨一下，许多人内心都会有一种孤儿感，就是或者是我们跟我们的家人之间呢找不到归属的感觉。但是呢，我们其实跟女主角 Beth 呢一样，我们身边都有一群失散的隐形家人。Beth 呢在剧中呢跟他有血缘的家人，像他的爸爸或妈妈，其实跟他都很疏离，妈妈后来过世了嘛，那爸爸呢大概只见过两次面就再也没看过他了。然后养父呢很冷漠，又丢下 Beth 离去，养母后来也过世了，所以其实感觉上能够证明是家人的人呢都离他很远。反而是他从小到大所遇到的贵人，或是他认识的一些朋友，这些人呢是在 Beth 的人生路上最紧密的，这群人就是他的隐形家人。所以我们今天也会一一来盘点 Beth 的隐形家人到底有哪些人呢？第一个呢，就是他的隐形爸爸。隐形爸爸大家应该猜得出来，就是校工 Mr. Scheibel 先生啊。Scheibel 呢，他在学校的时候他是一名校工，但是他是 Beth 精神上的父亲。虽然说孤儿的身份呢，让 Beth 从小就得靠自己，但是在剧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其实身边有很多人一路上是扶持他、帮助他、力挺他的。那 Mr. Scheibel 就是他第一个在育幼院遇到的贵人。Beth 对西洋棋非常的有兴趣，那当他发现 Mr. Scheibel 自己一个人常常坐在棋盘面前自己跟自己下棋的时候，他就去求这个 Scheibel 先生呢教他。但是 Mr. Scheibel 一开始是觉得女生是不会下棋的，可是 Beth 展现了他的兴趣跟诚意还有热情呢，就让 Mr. Scheibel 愿意教他。在 Mr. Scheibel 教 Beth 任何的战略之前呢，他第一个教 Beth 的就是要认输的运动家精神。这一段刚开始看的时候我也觉得看不太懂，为什么 Mr. Scheibel 直接要 Beth 认输弃子投降。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呢有一定程度的棋手通常其实不用下到最后，他就会透过预测后续的棋局变化就已经知道胜负了。那刚开始 Beth 还是新手，所以他猜不到后续的结局，可是 Mr. Scheibel 已经看到 Beth 不管怎么走他就是输定了，所以他就告诉 Beth 说，其实你现在就要弃子认输投降了。那 Beth 就问他说，这是规则吗？没有这种规则啊。那 Scheibel 就跟他讲说呢，这不是规则，这是运动家精神。 Beth 非常的不甘心啊，因为他还没有下到最后就要认输，这让他对 Mr. Scheibel 骂了一句脏话。那 Mr. Scheibel 很生气，好几天呢都把门锁起来不让 Beth 来下棋。后来他们两个彼此冷静几天，气消了之后，两个人又恢复了以往师徒对弈的练习，这其实就是父女闹别扭嘛。所以 Mr. Scheibel 后来就是包容 Beth 的年幼无知。那后来呢， Beth 长到15岁的时候就被领养了。那他离校的那一天， Mr. Scheibel 站在门口依依不舍地目送 Beth 离去哦。那 Beth 后来到处参赛夺冠的这几年， Mr. Scheibel 呢就默默搜集有关 Beth 的任何的报道，然后追踪他每一局的赛况。 所以 Mr. Schreiber 对 Beth 来说真的就很像他精神上的爸爸跟老师，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人。而且Beth 后来在养母家为了要筹钱，就是他想要报名第一场西洋棋比赛的时候，他没有零用钱，他没有钱，可是那个时候的报名费要5块钱，那他就写信给 Mr. Schreiber 跟他借钱，就是请他寄5块钱给他去报名，那如果他赢得奖金的话他会还他10块。那果然过不久他就收到一封来自 Schreiber 的信，这里面真的就是给他5块钱，所以其实他是资助他第一场比赛报名费的人。我觉得这些互动跟彼此的信任感，就是为什么 Beth 他敢写信去跟 Mr. Schreiber 借钱借报名费，就是基于彼此互相的信任，因为他们都是西洋棋的同好，而且 Schreiber 是他的老师，但我觉得他其实是他精神上的父亲，就是让他情感上面有一个很可靠的一个男性长辈。后来呢 Beth 成名之后，他就接受记者的采访嘛，那他有2次都提到 Mr. Schreiber 对他的恩惠，就是他下棋其实是 Mr. Schreiber 教他的，即使他是一个校工，可是如果没有 Mr. Schreiber 的引领他教他西洋棋，把他带进西洋棋的这条道路的话，他不会有今天的成就。那第一次他提到 Mr. Schreiber 的时候，他没有被记者刊登出来，他还很生气，所以第二次他在苏联对战 Borgov 要封后的前一晚上，他接受记者采访，他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完整的刊登出他的棋艺是小时候跟一个校工叫 William Schreiber 学的，而且还特别讲 Schreiber 的棋艺非常的厉害哦，是个很棒的棋手。这个就是他感念 Schreiber 对他的帮助跟恩典，即使 Schreiber 后来就是过世了，但是他也是没有忘记 Schreiber 当时在最开始教会他下棋这件事情，而且还帮助他去参加第一场比赛。第二个隐形的家人就是隐形妈妈养母 Elma。Elma 呢原本也是一个很会弹钢琴的女人，但是因为没有环境跟舞台让她挥洒，所以丈夫的心也不在自己的身上，她就整天借酒浇愁啊，终日都过得很忧郁。那在领养了 Beth 成为她的养母之后呢，她一开始呢对她来讲就是家里多了一个小女孩，一个室友，她并没有跟 Beth 有什么特别亲密的互动，一直到她被丈夫抛弃的那一天，她喝得一塌糊涂，哭得稀里哗啦的，然后在 Beth 面前她就不再掩饰自己的婚姻失败，而且她边弹琴，然后脸上她的妆、眼妆、眼影、眼线都被她哭晕了，就是黑黑的脏脏的眼睛，然后弹着很悲伤的钢琴，她就整个心灰意冷啊。然后 Beth 放学回家之后就发现养母怎么了，好像不太好，发生什么事，然后她就叫 Beth 去把冰箱的食物拿出来放进烤箱烤，然后设定200度还是几度，然后 Beth 就跟他讲说我不会弄烤箱。 Elma 才发现啊，他是一个需要大人帮助的孩子，他才发现原来自己的身边还是有人需要他的，所以他就跟 Beth 讲说或许我可以试着当一个好妈妈，他才把重心转向照顾 Beth 这个小女孩，而且是以妈妈的身份。所以当 Elma 的重心转变，已经不再把当一个好太太当成人生志愿的时候，她就想说那我来扮演好妈妈这个角色，我应该还不差。她虽然是 Beth 的养母，可是呢她是一个很好的养母，因为她看得出 Beth 的天赋，而且支持她，陪她去参加比赛，帮她跟学校请假，而且看她出赛，聆听他每一局的策略跟输赢啊，那也鼓励他去参与一些女生的活动啊。在 Beth 大学青春期的时候呢，去同学家睡夜不归营，那他也只是在电话里面提醒女儿说啊，你不要抽烟跟酗酒啊。即使他知道 Beth 可能早就这么做了，可是他还是给出他善意的关心跟提醒，可是他没有干涉 Beth 的社交活动。 她不是一个会把小孩子关在家里绑紧紧然后控制欲很强的母亲，她不是哦，她跟 Beth 的母女关系比较像朋友，就是很亲密，可是也互相给对方空间。我觉得她给 Beth 这么大的尊重和信任是非常难得的，一般的母亲都很难做到像这样，而且他女儿这么厉害，这么会到处比赛拿奖金，他也没有把 Beth 当成摇钱树。虽然说 Beth 比赛的奖金在某一段时期确实是他们母女生活非常需要的收入，可是 Elma 她很尊重这个女儿，她还很礼貌性的问 Beth 说，你可不可以把奖金里面的 10% 当作是我的经纪人佣金。那 Beth 一开始听到也觉得很讶异，就是哦，原来妈妈需要这笔钱，但她非常大方就跟她讲说，我给你 15% 吧，就是还给了比妈妈期待的更多，就是直接 15% 给你当成经纪人的佣金，因为她知道妈妈也需要钱，因为她的养母没有工作，那以前是依赖丈夫给生活费，那现在就是依赖Beth 他的比赛奖金作为家庭支出，所以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他的养母，然后 Beth 没有成年就私吞 Beth 的奖金，他也没有居功自傲，他们就是一种非常平等的好朋友的关系，我觉得比较像是女生之间的同性密友。那虽然一个是养母的身份，然后一个是女儿，所以Beth 很幸运，虽然说他的生母呢因为自杀然后车祸身亡就抛下他，本来还想要带着 Beth 一起死，你知道这种自己原本以为是这世界上最可以依赖的母亲竟然要杀死自己的恐惧是多么的矛盾跟悲哀，就是觉得妈妈是到底是走上了什么样的绝望的绝路才会想要带着我一起死，那是对人很大很大的不信任。因为如果你连你的妈妈亲生母亲都想要置你于死地，如果你是这样子的小孩的话，亲眼目睹这种状况，你会很难跟别人建立信任感，因为你不知道你可以相信谁。可是后来 Beth 遇到的养母就是这个 Elma 呢，她就是非常的安全的一个母亲，就是她不会干涉你，不会管你，但是又很愿意跟你分享一切。所以我觉得这个养母呢就是 Beth 的隐形妈妈，虽然名义上面是养母，可是她对 Beth 的照顾跟支持我甚至觉得比她的亲生母亲都还要来得亲密，给 Beth 的爱其实不亚于亲生母亲的。养母 Elma 呢就有一次跟 Beth 一起去墨西哥参加比赛，那他刚好有一个联系多年的笔友也在墨西哥，所以他就得偿所愿的跟这个多年的笔友见面了，而且这个笔友是他一直很喜欢的一个男人，就是他情感上面精神外遇的一个情人。那所以他们度过了好几个激情的夜晚哦， Beth 都很替妈妈开心，因为觉得他好久好久都没有看到他的养母这么开心真诚然后桃花满面的笑容了，而且还会紧张哦，要跟笔友见面在那个1960年代是还是不常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就像他的养母就像小女生一样在飞机上就很紧张的跟他讲说，怎么办，我要跟我的笔友见面了，从来都没有看过他的长相。那 Beth 就觉得诶，妈妈其实也有少女情怀，所以他其实很替妈妈开心，他走出了被丈夫抛弃的阴影，然后真的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且在墨西哥的饭店里面呢，他的妈妈还在饭店大厅里就是弹奏钢琴给众人听，获得众人的好评，就觉得哇他弹得很好。这其实是一员他妈妈当时没有继续往弹钢琴这个舞台上面发挥的一个遗憾，因为他妈妈觉得自己是有上台恐惧症，他会怯场，可是在一个没那么正式的不是钢琴比赛的舞台，就是一个饭店的大厅，然后那边有一座钢琴，他就坐下来弹了一曲，然后给在场的人听，他就比较不容易紧张，而且也可以发挥他的才华。我觉得那个 moment 就是很美妙的时刻，是非常 感动的。那 Beth 听到之后也觉得哇，真的很替母亲开心啊，因为她真的活出了她自己。那最后呢，她的情人离开之后，她就开始每天喝很多酒嘛，那最后可能是猛爆性肝炎吧，反正就是病逝在饭店就对了，突然间就过世了。所以 Beth 她是第二次二度失去了母亲，养母也离开她了。第三个隐形家人呢，就是他的隐形姐姐 Jolene。 Beth 呢刚到育幼院的时候，有一个大姐姐 Jolene 呢就告诉他说，镇定剂呢晚上吃呢会比较好入睡，免得你要到就寝时间呢精神太好，其实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殊不知呢，对 Beth 来说不是这样啊，吃镇定剂呢会有助于他的头脑变得更清晰，思路更冷静，然后还会吃多了还会在床上就是望着天花板，就可以幻想出一个虚拟的棋盘，然后投射在天花板上面来下棋。那所以后来呢， Jolene 也发现说，这个小妹妹呢 Beth 呢她好像有药物上瘾的症状，就是她的镇定剂都乱吃的，一次吃很多颗这样子。后来他们学校因为当地的法规的关系，就不可以再提供镇定剂给孩子了，所以那个时候 Beth 就出现戒断的症状，全身都很焦虑不安，很焦躁，然后心浮气躁的。可是偏偏呢，在那阵子又刚好要去高中跟一群西洋棋社的学长下棋对弈，那少了镇定剂的帮忙啊，Beth 就显得很慌张。那在他要出门去这个高中之前呢， Jolene 就赶快跑来塞给他两颗镇定剂，这对当时很慌很焦虑的 Beth 来说就是一个超级大的帮忙。 Beth 呢在被领养的那一天啊， Jolene 是真的是羡慕嫉妒恨，为什么连 Beth 都走了，只剩下他还留在育幼院，所以 Jolene 就很嫉妒。那因为嫉妒的心态作祟，他就把 Beth 的西洋棋的书藏起来，多年重逢之后才还给他。你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很幼稚，但是这么幼稚的事情啊，就是真姐妹才会做的事。在 Beth 养母 Elma 过世之后，这个不要脸的养父就突然反悔，要来收回他的房子，让 Beth 不得不出钱买下这栋房子啊。当时 Beth 的生活因为养母去世了嘛，然后他的比赛遇到瓶颈，就是在墨西哥输给 Bogoff， 然后他也没有回去找 Benny， 然后又拒绝了 Harry 前来的关心，反正整个生活就是一团糟。反而是 Jolene 呢直接杀到他家，粗暴的敲门，敲开了 Beth 堕落封闭的心。然后 Jolene 就来告诉 Beth 说关于 Mr. Scheibel 过世的消息，但是眼前的 Beth 呢看上去很糟糕，看得出最近过得很不好，好久不见的两个人呢开始叙旧更新近况。 Jolene 知道 Beth 把钱拿去买下养父的房子，然后他又因为理念呢跟基督教协会不同，他就拒绝了基督教协会的赞助，搞到现在没有钱去参加年底苏联的邀请赛。 Jolene 就跟他讲说，虽然这是一笔不少的钱，就这是一笔蛮大的旅费，但是我帮你出，反正你赢了奖金就会还给我。然后 Beth 就说啊，那如果没有赢呢？ Jolene 就说那也值得，不然你把那件黑色的洋装或是紫色那一件给我好了，那两件我都喜欢。虽然 Jolene 是用这么轻松幽默的方式去消除 Beth 心里的压力，但是呢其实这就是患难见真情的真姐妹，就是两个人互动是非常的感动的。 Beth 就很感恩的跟她讲说，你真像我的守护天使 Guardian Angel。 Jolene 就说 Fuck you， 就是去你的，关心你的又不是只有 Mr. Scheibel 好吗？原来这几年呢，每一场 Beth 的赛事呢， Jolene 都有追踪。他说他会省下冰淇淋的钱去买一本 Beth 登上封面的西洋棋杂志，即使他根本也不会下西洋棋，也看不太懂，但是他还是默默的支持着这个妹妹 Beth。 Jolene 接着说，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彼此相依为命，有一段时间你是我的精神依靠，我不是天使，也不是来拯救你的，我自己其实都自身难保了。 但是我是来告诉你，我们不是孤儿，只要我们还有彼此，我来这里是因为你需要我，这就是家人会做的事。天哪，看到他九令这么真情的告白，我的眼泪就受不了了，因为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是有一个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然后也好几年没有见，但是你们小时候曾经在育幼院可能有几年的时间一起度过的这样子情同家人的姐妹，她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呢，这么大方的力挺你，然后真的就像是亲姐姐一样，那个感情是非常亲密的。两个人会互酸会互呛，然后讲话会互表对方，可是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也会很大方不吝啬的伸出援手。那另外要讲的就是 Beth 的隐形哥哥们，对，不止一个哦，像 Benny 啊、Harry 啊和 Towns， 我觉得都很像 Beth 的哥哥。虽然看起来好像也是有过一些男女关系啊，但是这些男女关系大家不觉得非常的脆弱吗？没有什么真实很深厚的情感。这三个男人呢，一个是单恋 Beth 的 Harry。但是 Beth 就不喜欢他嘛，虽然他们有上过床，可是感觉就是没办法，这就是不是男女之间的情爱。然后一个是有过几次性关系的 Benny， 可是 Beth 跟他也没有太多情感上的羁绊。其实 Beth 真正动心过的男人呢是 Towns， 可是 Towns 又疑似同性恋。Towns 就跟 Beth 讲说他比较希望两个人的关系是朋友，所以他始终跟 Beth 维持朋友关系。那 Towns 原本呢是因为下棋比赛而认识 Beth 的，可是呢最后他就当上了先驱报的记者，就是专访一些西洋棋的赛事，然后专访一些棋手这样子。所以其实像 Benny 和 Harry 真的就是比较像 Beth 的哥哥，很关心这个小妹妹，在 Beth 人生最低落的时候陪伴在他身边的也是这两个哥哥哦。Harry 虽然一开始就被 Beth 打败了嘛，他下棋下不过 Beth， 但是他也是默默的关心着 Beth。 然后在 Beth 养母过世啊，自己一个人从墨西哥回到 Kentucky 州的时候呢， Harry 就来 Kentucky 州协助他处理母亲的后事，然后陪伴他继续练习下棋，那也搬来跟他一起住，陪他度过一段很艰辛的日子。可是 Beth 呢始终就是没有回应 Harry 对他的感情，那 Harry 后来呢知难而退就搬走了，但是还是默默的用他的方式在关心着 Beth， 在他最堕落的时候呢还是守在他身边，会一直打电话给他，但是 Beth 就都不接电话也不开门，就是把所有的人都拒绝在门外。那另外一个是 Benny 他是全美西洋棋冠军，然后棋艺很高超，一路呢引领 Beth 去超越自己，然后日渐精进他的棋艺。 Beth 准备到巴黎去对决 Bogoff 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呢，他是搬去纽约跟 Benny 住在一起，他们就是每天都在讨论要怎么样去因应 Bogoff 的战略攻势，所以两个人就一直练习，然后 Benny 就把他自己所会的一些策略就是都交给了 Beth。 后来 Beth 就自己去巴黎比赛了嘛，那因为 Beth 他在巴黎就是对决 Bogoff 的前一个晚上呢宿醉，导致比赛当天他迟到，然后浑身酒气神志不清的就是坐在 Bogoff 的面前，当然他输了那场比赛，让他觉得超丢脸的，就是没脸回去纽约再去找 Benny， 他觉得他很想死，因为这个输啊，这一场局的输其实是要怪罪于他自己不够自律不够自爱，怎么会在比赛前一天就是喝得这么醉呢？可是因为他就是有酒精上瘾的症状，然后又反正就是因为发生一些事情啦，想要知道到底怎么回事的赶快去看影集，反正他就是因为宿醉输了这场比赛，他恨死他自己了，然后又自责又内疚又对不起陪伴他准备比赛的 Benny， 所以他就拒绝回去纽约找 Benny， 他还是回到自己Kentucky 的老家，就是躲起来，然后开始他的堕落人生。然后因为 他就是坚持要回家堕落喝酒灌醉自己嘛，然后贝尼一直电话中就是跟他讲说，你如果要喝的话你来纽约找我，我让你喝，我陪你喝，你这样子就愿意过来了吗？他就说不要，他说如果你不是来找我，你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的话，你就会很放纵，就是他们大家都会很担心他。可是 Beth 就跟 Benny 讲说，对，我就是要这样子，我要灌醉我自己，我要喝得酩酊大醉这样。然后 Benny 就很生气，拒人于千里之外的 Beth 他也是气得很难过啦。后来呢， Benny 就建议 Beth 要接受基督教协会的协助，这样子才有旅费可以去苏联去参加那个公开邀请赛。但是 Beth 就是脾气很硬嘛，因为那个基督教协会赞助他的旅费，却要他发表一个跟他的意愿不相同的声明，那 Beth 就拒绝嘛，他觉得我就不想要照着你给我的稿子这样子讲，这不是我自己的理念，我为什么要因为接受你的钱我就要这样子讲。他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很难妥协的人，所以他拒绝了基督教协会的赞助，他就没有钱去苏联，他要自己想办法自己生钱出来。然后他打电话给 Benny， 就问 Benny 说，你有没有钱可以借我？ Benny 就说，我没有钱，我虽然有赚一些钱，可是反正就是大概赌光，跟人家赌博赌光之类的。Beth 就说，我不想要一个人去苏联，你可不可以陪我？然后 Benny 就超生气的哦，他就觉得说，你还在想什么，你把我当你的工具人吗？还是帮我当你的什么？我一直叫你来那个 New York 找我，你就一直坚持要回去 Kentucky， 就是喝个大醉也不愿意跟我在一起，然后你现在又叫我陪你去苏联，然后跟我借钱。就是 Benny 会很生气，可能是因为他有被很深的被利用的感觉，他就气到就说，你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了啊！反正他们就气得不再联络。可是你看 Benny 那么生气，对不对吧？被 Beth 骂一顿，因为他很堕落，然后又任性嘛。但是呢，当 Beth 自己一个人去莫斯科总决赛封局的那个晚上呢， Benny 跟 Harry 还有一些下棋的好朋友聚在一起，帮 Beth 研究Bogov 的棋路，因为他们棋局下到一半嘛，他们就开始研究对方可能会怎么出牌，研究了三个小时，然后最后 Benny 打岳阳电话呢给 Beth 教他如何战略分析。其实这一段看得好感动哦，虽然 Benny 没有跟 Beth 一起来苏联，因为他拒绝他嘛，他说我没有钱啊，然后叫你接受人家的赞助你又不要，所以他就没有跟他一起来。可是这些情同兄妹的好朋友在美国其实是默默的关心着 Beth 的赛况，而且想要力挺 Beth 打败一直以来他很想要战胜的苏联选手 Bogov。 所以虽然他们没有血缘关系，好像是朋友，可是他们的互动就是很像真的兄弟姐妹，就是会吵架，然后会闹别扭，会冷战，可是在关键的时刻大家都来帮忙的那种感觉。所以一直以来啊，似乎是单打独斗的 Beth 其实在苏联出赛的这一路上啊，就会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这些隐形家人的支持。像 Jolene 呢就是帮他出旅费嘛，然后 Benny 跟 Harry 在当地呢当 Beth 的智囊团，岳阳连线研究战局，然后 Towns 呢在苏联以记者的身份啊要去采访 Beth， 采访这些选手，然后陪伴在 Beth 的身边。所以其实 Beth 的丰厚之路呢并不孤单。很多人呢会跟有血缘关系的家人处得并不好，或者是从小就失去了至亲或是手足。那老天爷给我们跟血亲家人的缘分各个都不同，以至于现在很多人的内心呢其实都是孤儿，在自己的家庭内呢找不到归属感，得不到亲人的支持和依靠。 但是上天也同时给我们许多散落各地的隐形家人，他们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却一直默默地支持我们，爱着我们，需要我们够聪明够敏锐地去辨识出这些隐形家人是谁。他们可能是邻居啊，同学同事老板主管等等，因为各种缘分我们彼此认识了，在精神和心灵上面呢，扮演着很重要的支柱，或者是默默的陪伴着我们，无条件支持我们。不知道大家呢，是否都有找到自己失散的隐形家人呢？如果说你在原生家庭里啊，得不到你想要的爱，那就不要执着了，越执着伤害越大。并不是没有双亲的人才叫做孤儿，只要心里面呢，没有依归，缺乏归属感的，其实我们内在都是孤儿。但如果你愿意去感受和敏锐的觉察，找一找身边这些隐形家人，有他们在身边呢，你我的内心就不再是孤儿。就像 Beth 一样，他有一群深爱他、关心他、在乎他的隐形家人，是他最坚强的后盾。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不知道你找到了吗？后羿弃兵的 Beth 呢，虽然是孤儿，看起来呢就如同弃子一样，被父母遗弃的孩子。但是我认为整个故事中的 Beth 呢，她是非常厉害的棋手。她从小展现出来的个性呢，并不是一个任由命运摆布的棋子。就如同她自己讲的，在棋盘上这64个方格组成的世界里，我才是主宰。我觉得非常的安全呢、我可以控制一切。那如果我在里面受伤了呢，我只能怪自己。所以我认为啊，她被遗弃的只是一个身份，一个女儿的身份，但是并不是她整个人生。在 Beth 的人生当中呢，她才是下棋的那个人。后羿弃兵这一个开局的策略特色呢，是有计划性的布局。Beth 她亲生妈妈的自杀车祸，虽然让她失去了母亲，但是祸福相依。大家想想看，如果 Beth 在原本跟着生母的环境当中，她不会被送到育幼院去遇到后来的 Mr. Scheibel， 如此心无旁骛的跟她一起研究西洋棋，也不会遇到支持她参加比赛的养母。人生其实有很多的失去，换个角度看也是必须的牺牲。这些牺牲呢，是为了成就后面的境遇。没有一件事情会带来绝对的快乐或痛苦。有些人的生命中遭逢变故，离开了某个领域或某段关系，例如离婚、离职、分手，跟家人的关系不好，离家出走、断绝关系等等，有一种被世界遗弃的感觉。但是希望你可以在那最孤单无助的时候，记得被遗弃的只是你的身份，并不是整个人生。在人生的棋局上，只有你才是棋手，下棋的那个人。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一边，下一集呢，我们会从占星的角度呢来探讨《后羿弃兵》这部剧里面的一些象征符号。那因为我整理的内容非常的多，心得也很多，我怕讲太长呢，大家会听得太冗长，所以我们就下一集再聊吧，拜拜。